感谢主啊，我们堂堂进入复兴的代价啊，这个少贵恩写的书呢，我觉得是除了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很好的圣经教师之外呢，他也是一个我们圣灵的老前辈啊。那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他的聚会哈。也跟他用中文交通哈，哎，他中文讲得很不错，感谢主。今天要讲复兴的代价啊，复兴的代价就等于灵魂的价值。这句话你可能听了还要再沉淀一下哈。神付上了一切，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的儿子付上了一切，把救赎赐给我们。彼得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复兴领袖如此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就是讲偶像了。所以灵魂的价值并非决定于一张标着几元几角的价格标签。如果你仔细看你自己的价格标签，你会看到的是无价这两个字。耶稣说，一个灵魂的价值比全世界都来得贵重，就是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那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神看我们比整个世界都还要贵重。我的朋友啊，这就是复兴的代价。因为第一句话就是复兴的代价是等于灵魂的价值，你的灵魂比世界还要重，比世界还要贵重，所以我们必须愿意为神的降临付出这样子的代价。神是我们爱的榜样，耶稣则是我们付出的榜样，甚至付出至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好教会正在进食祷告，祈求神的复兴降临在我们的教会。那么我们要付什么代价呢？我们要付出蛮大的代价，那等于是我们灵魂的价值。好，那么他接下来讲说，我们是不是愿意委身合作呢？初代教会为了复兴将自己全然摆上，我们也必须将自己完全100%的为复兴摆上。对复兴的渴望不仅是生命中一种情绪上的渴望，它必须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复兴的灵必须掌管和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复兴远不仅是我们生命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它是我们生命整体的计划，需要我们为它付上一切。若有人以为可以不付代价就得到复兴，那是在欺骗自己。你渴望复兴吗？那你愿意付的代价是什么？复兴的代价等于灵魂的价值，这是他第一句话讲的。我为那些自身想要得到复兴却不愿付出代价的人感到忧伤。当神的灵运行的时候，我们必须随之行动，而不能够任由我们自行挑选时间和季节。换句话说，你要先预备自己了。当它运行的时候，我们最好赶紧踏入那留在我们当中的活水江河。所以在一个聚会当中呢，你跟我必须要非常敏锐于圣灵在干什么。许多人说他们想要得到复兴，但当圣灵呼召他们进入复兴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参加其中和跟圣灵同工。他们不参加祷告会，他们拒绝进食祷告。当主将有恩膏的讲员和复兴的工人带到他们所在的城镇的时候，他们会找借口不去参加这些特会。他们拼命为神做工，以至于错失了神，灵魂逐渐冷淡，很快的他们会对神完全不再饥渴。所以有恩膏的讲员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追求的。当神的灵真实的运行在一场聚会里面的时候，你绝对无法叫我离他远远的。圣灵的火在哪里，我就要在那里。 我太爱神的荣耀，绝不愿意错过他。我不明白有一些自称想要得到神荣耀的人，怎么会在有神能力同在的特会当中，只象征性的参加其中一场聚会。我对神如此的渴慕，因此当圣灵运行时，每个晚上的聚会我都会参加。就是他渴慕到一种地步哈。雅各与天神的天使角力了一整个晚上，他高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许多复兴的爆发都是通宵守望的祷告结果。所以你愿意通宵祷告吗？啊，我曾经过几次哈，啊，真的是体力灵力的一种挑战哈。教会永远不会忘记约拿丹、爱德瓦斯、Jonathan Edwards 哈，那个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哈，英文叫做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这篇讲到超级有名哈，那超级有名到记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啊，这篇伟大讲章所引爆的效应，当时圣灵的浇灌如此之大，神圣洁和君尊的彰显如此确实，以至于教会的长老们竟然伸出他们的手臂抱住教堂的柱子，呼求说：“主啊，救救我们，我们正往地狱跌落沉沦。”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在爱德华兹讲那一篇到了前一个晚上，教会里有几位弟兄姐妹为此彻夜祷告，很不容易哦。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告诉我们哦，Jonathan Edwards 这个人他讲这一篇到的时候啊，他不是很会演讲的人，他就把他的讲稿戴个眼镜，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他也不像我们现在哈，这个啊，很有这个魅力的人哈，还讲到这个铿锵有力哈，还有带动作的哈。他不是，他就是一个很安静的，戴个眼镜，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他也不是那种语气啊铿锵有力的那种啊，也不是那种转折语气等等的，都念得非常准确的哈。他不是那种人哈，他就这样一个很平铺直叙的就把他的讲章念完了。但是这篇讲章带出来的能力是超乎人所预期的。哎，有人说他听了那边讲到的时候，整个人被吓住了，就像这里讲的，抓了那个柱子说，好像他就要往地狱沉沦下去，吓得大家赶快悔改。就那天晚上，很多人就悔改了。十七世纪伟大复兴领袖约翰·李文斯敦也是如此，他常常彻夜不停的祷告。西元1630年6月21日那一天，他在雨中讲了一个半小时的道之后，群众开始骚动不安。他刚好，这是在露天的哈。当神愤怒的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请问你们有任何遮风避雨的地方吗？说完之后，他继续讲了整整一个钟头，结果500个灵魂就这样得救了。哇！但是在上帝这一次动工之前的一个晚上，李文斯敦为这些灵魂在祷告中与神角力，为他们的得救整夜劳苦迫切。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你跟我是否愿意付上代价？这不仅是对我的挑战，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给你的挑战。你愿不愿意为复兴付上代价？我们愿意日以继夜的祷告吗？最近我注意到有些教会开始推动早晨5点或6点的晨祷会，这是一件好事，但光是有几位代表性的圣徒聚集在一起做出象征性的祷告是不够的。我们礼拜三祷告会啊，我们祷告会有些时候7、8个人 有些时候只有四五个，就好像真的是象征性、代表性的圣徒。如果没有圣灵的运行，这些祷告会是不会比我们天主教弟兄姐妹每日弥撒来的更有果效哈，因为它只不过是我们一连串讨好人的宗教性义务中的一项罢了。他讲得很白哈，你们来教会祷告会是不是为了看牧师的面子呢？还是说，我真的是有负担，我为了教会的复兴，我要来，我愿意来，我愿意，我愿意来，为了教会的复兴来祷告。倘若我们早晨要聚集在教会中祷告，那就是让我们用真心、诚实和对神的极大渴慕来祷告，而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有职分啊，觉得自己要做榜样的责任才不得不参加。啊，这个是不是在讲你啊？对神饥渴的人，对神的饥渴。使人开始祷告。你对神有多饥渴，你就会多祷告。以下是我在印尼亲眼看到的事情啊。当我在1964年第一次造访那里的时候，就感到非常震撼，因为所有的教会竟然都日复一日的。在天尚未天亮的时候就聚在一起祷告。我在爪哇、Java 各地看到相同的情况。每天早上4点半，我都被叫醒去参加晨祷。在通往教会的路上，充满了正在步行前往神家的圣徒。祷告进行1个小时之后，会有我带了1小时的查经。哦，他也很辛苦哈。然后我们开始用祷告服侍会众。天啊，他难道要服侍这么多的？那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教会也在操练啊，我们神学院啊，火传学院，我们今天晚上待会就是要操练了。你要为很多人祷告啊，你要预备自己啊。当我回家吃早餐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已经得到了大复兴，大家充满了热情去工作，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当时有很多人，他们还要去田间工作。哎，到了傍晚，同样的情况再重演一次。那些人白天做工回家了，太棒了，又有机会聚在一起。我们总是在傍晚的聚会结束之后才吃晚饭。那个时候，大概又是一大堆人要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预备好自己啊！你要很会为人家祷告。我的意思是这样啊，不管是我们教会当中，还是在我们同学当中啊，由此看来，圣灵的大风会吹遍印尼一点也不奇怪。神单单将印尼挑选出来做他复兴的工作，就好像他沿着环绕印尼诸岛的大海画了一条界限，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这个地方。为什么神会这样讲？是因为印尼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付上代价。马来西亚离印尼的苏门答腊只有30英里，但复兴却从来没有降临在马来西亚。纵使印尼群岛中有些岛屿到苏门答腊的距离比马来西亚到苏门答腊的距离还远了好许多英里，然而复兴却始终局限在印尼，因为马来西亚的圣徒没有付上代价。东莞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付上代价吗？火山学院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付上复兴的代价吗？在哪里祷告能够粉碎魔鬼在那地的坚固营垒？为什么会如此？因为魔鬼阻扰印尼复兴的权势已经被粉碎。这就是复兴的，能够复兴的理由啊！魔鬼会阻碍。我们在那里祷告，那里就在从魔鬼的权势之下被赎回来，得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聚在神的家中祷告很重要哈。我们如果说是在网络上祷告，那是不得已。但是呢，有机会了，我们一定要回到教会去祷告。教会祷告还是最重要的。 不要这么懒啊，住在附近的，开车花点代价，我要到教会去，让教会来复兴，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为什么聚在神的家中祷告很重要？教会是撒旦要摧毁的目标，所以去教会祷告呢，是要洗去污秽的邪灵，夺回地图。然后你就会看到复兴了。复兴的时刻到了，但圣徒必须走向战场，与曾经成功阻扰复兴，甚至浇灭复兴之火的邪灵征战。祷告就是你的征战啊。接下来他讲，没有悔改就没有复兴，哈哈。哦，非常的一针见血哈。我们是否愿意付上代价，并为自己的不冷不热、漠不关心、缺乏爱，确实悔改？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必须鸣放警钟，呼吁大家悔改。虽然这个主题在现今的爱世界的教会当中并不太受欢迎，如果我们传讲悔改的道，我们会被人厌弃跟恨恶。当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要我们省察自己的生命并悔改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吗？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否够柔软，能够看见自己的罪，并且坦白地向神承认这些罪呢？我们是否允许圣灵光照我们的罪，还是我们会继续躲在那些比自己更软弱的弟兄姐妹的罪后面啊？躲在后面啊？上帝不会看到我吗？向神争辩说，他这样，他也这样做，为什么我就不行啊？罪没有这种比较性啊，说哦，他比我更坏，他也这样做啊，为什么你上帝你是找我麻烦哈、啊？他这样做就没事，那为什么我就不行啊？因为神特别爱你啊。神所使用的人在神和人面前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必须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想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我们是否愿意弃绝自己所珍视的偶像？我们珍视的偶像会毁了我们。我们现在的就是手机呀、啊，妨碍我们的复兴。神晓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隐晦的、秘密的偶像。我们可能你的偶像是某个漂亮的明星、帅哥、美女，常常在你的脑海里面啊，你要像他那么美，你要像他那么帅，或者是说你很喜欢钱、名誉地位、被人追捧。讲话大家都说，哎，你说了算啊。但是这些在神面前，你愿不愿意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爱他的缘故放下来呢？雅各在得到神的祝福之前，必须先除去偶像。他告诉他家中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我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这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前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我们必须竭尽自己的生命，脱去一切常常包围我们的罪的缠累和重担，好让我们能够为神做工啊！我们的神是云海的云啊，神要将我们浸在他爱的洋海中，吸取丰富的海水。然后漂移到渴求雨水的干旱沙漠地区，将自己生命中的复兴金鱼浇灌下来。但如果我们的生命充满污秽，我们的云只会为人带来灰尘、风和泥巴雨。我们心中所珍视的偶像会一直妨碍神的灵，阻碍他使用我们为人带来祝福。我们做工做得多快，审判之火烧尽我们所做的工也有多快。如果魔鬼知道，在我们行的丰功伟业和所建立的伟大事工中， 他一直都拥有合法的权利，就可以利用我们来摧毁我们自己的事工。他根本就不会在乎我们为神做多伟大的事情，因为只要你给魔鬼有留地步，他就有机会来见缝插针啊，来让你有心中的偶像啊。大多数的事工都不是被我们的敌人所烧尽和摧毁的，而是被我们自己摧毁的。我想这句话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要小心，是我们点燃了毁灭教会的火柴。让我们好好留意这个事实，并且谦卑承认自己的罪和所犯的错，然后求神透过我们的生命降下复兴。神并非要我们等得变得完全才能使用我们，他是在等我们变得愿意被他使用。当我们正竭尽自己生命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使用我们。复兴就是我们对罪的悔改和弃绝。我想他这里讲得非常白，当神的火炭从祭坛上被取下来的时候，沾到以赛亚的唇，他的嘴就被洁净，可以向神的百姓发纯正的预言，因为他的罪孽已经被除掉了。今天神正在呼召，愿意站在这个复兴的烈火当中，让自己的嘴唇被火炭洁净，向这个垂死的世界传讲福音的先知性的传教士。我们领受过许多的教导，也曾经有伟大的教师教导我们伟大的真理，但这些人却没有带来复兴。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付上代价。时候已到，神的灵正在呼召他的仆人或侍女，为自己的国家站在破口上，重修墙垣，使他不至灭绝这个国家。参考以西结22章。我们如今来到末后的时代，此时不是面对复兴，就是面对神的愤怒。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我们就会得到复兴，而且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我们做个祷告。主要我们读了这一篇，我发觉复兴要付上代价，复兴不是等着它来发生就好了，复兴原来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特别是我们做教会领袖的，复兴的枢纽就在我们教会的手中。主要我们进食祷告，主要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我们呼求教会的复兴要领导。主要我们献上感谢，哈利路亚，对你复兴的灵、复兴的风、复兴的火、复兴的活水充充满满降临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祝福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哈，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下一阶段了。